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在今天的事事关心单元，我们要谈一个话题，就是合乎圣经的辅导最终能把我们引向上帝。起源呢，是我去探访一些弟兄姐妹嘛，包括一些特殊的群体。探访多了呢，我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比方说我去探访一个有病的家庭，那他们家是一个孩子，很幼小的孩子遇到一个重大的疾病，我们为他祷告，我在想他最大的盼望是什么呢？孩子的医治。
对，
那我们能带给人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会思考这些问题。
我们也带不了病得医治，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怎么办呢？因为你会觉得你有深深的深深的无力感包裹着你。
对，其实你说这个情况呢，我之前有过类似的思考，而且就是发生在身边吧。
对，
就是有一位相熟的一位姐妹，她患了重病，而且好多年。那么其中呢，就有跟她关系比较好的姐妹呢，就发出了一个疑问。她说
为什么？
对，为什么？然后呢，她说圣经里不是说了吗？尤其我们知道这个《使徒行传》里边，就是那些门徒在传福音的时候，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
对，尤其是那个时候神迹非常大的，
对，
真的是病得医治，
死人复活，对吧？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再回归到现实里，哎，好像没有这样的经历。那还有一个情况是，我们身边也有一些弟兄呢，是从小就信主的。那在他从小信主的过程当中呢，他在这个小的时候家里边的这个教会里边经历过见证过很多，也是神迹，病得医治了，赶鬼了等等之类的。那他也会提出一个疑惑，哎，为什么我小的时候见过经历过这样的事，现在为什么少了？其实说心里话啊，对我来说我自己也很难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答案。但是呢，我只能说当我们回到圣经里，因为今天张凡你说这个标题叫做合乎圣经的辅导嘛，对吧？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能够比较常见到的一种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常说的你的信救了你。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耶稣说的你的信是什么信，以及救了你是救了什么。
其实你这相当于把这个话题又丰富了一下。如果我探访一个人，关怀一个人，他所认为的救了我，真的是像李洛刚才所说的，他小的时候所见到的那些神迹奇事，病得医治，那怎么办呢？他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现在他如果持续的抱着这样的期待在等候的话，我们能够带给他什么呢？
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呢，就是在一个爱的关系里边，去陪伴，某种程度上是我们所能够做的。但是呢，这里边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神医治的大能究竟是否随人的心意去支配。因为就像我们说到圣经里，比如说耶稣医病，门徒医病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事情是门徒们主观意识控制的吗？
而且我也觉得，就是我们看到的是耶稣门徒或者后面的彼得、约翰和保罗，他们行了很多神迹，包括使死人复活。其实这不是这件事情的根本。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这个人他要转向上帝。即便是这个人复活了，我们说耶稣的复活跟拉撒路的复活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因为拉撒路他复活了
还会死。
对，
那
究竟当前这个人你的盼望在哪里？真的是你的病得医治吗？你的病得医治是你这个病解决了，但是你还会有另外的困境，另外的苦境。就是我眼前这个困境得以解决的最终的盼望是什么？我是想关心的是这一点。 因为什么呢？我的困境有哪些呢？健康，这可能是最直接的，因为健康是直接刺痛我们的身体，也有可能是我的经济的困境，也有可能是我失去亲人，各种不同的困境苦境是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上要面对的一些艰难。那出于这个呢，我通常会用这样一句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16:33，经文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关键是后面半句啊，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首先我通过这句经文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明白在世上会有苦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去理解我胜了世界带给我的盼望究竟是不是我的困难可以用我以为的方式得到解决。
对，
但至少我们能够接受，就是这个世上会有困难，
是
会有苦难。
对，其实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寻求救助，我们寻求的是什么样的一种拯救？如果我们寻求的是一种在世的即时的我可以得到的满足或者是回应的话，那么可能就与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永恒的救赎中间是有差异的。当然圣经也应许了这个救恩临到我们，不仅有来世的应许，也有今生的祝福。但是我们也仍然要思考的就是今生的祝福是什么。
你觉得你如果去拜访一个人，探访一个人，他落在一个实际的困境当中，他首先期待的是他眼前的困难得到解决，
是吧？是，所以我才常常会觉得今天我们去探访去关怀的时候，你是否是那个提供答案的人？
提供什么答案？就是提供解决他困境的答案吗？
对，能不能好
我们没有办法提供这个答案，
或者你有没有这个动机？
我们也没有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才觉得说今天我们再去做探访工作的时候，你究竟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认为我们抛开这个探访工作，涉及到我是去探访的，也有被探访，而被探访的人处在一个困境里。举个例子，老年人来说，今天作为年轻人去探访老年人，能给他什么呢？人生经验他比你多，阅历比你多，可能知识也比你丰富，甚至有一些经济条件也比你强。那作为年轻人，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有的时候会带入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说，哎呀，我作为一个探访者，可能你是一个施予者的角色认知，你觉得我要给你点什么。但事实上呢，无论是探访还是在教会的主日崇拜，其实它都是肢体相交的一个部分。
对，这个如果从本质上来说那是这样子。
对，那如果你从肢体相交的这个部分来看的话，那首先第一个，你不会把自己的位置放得过重，尤其是当你听到对方跟你去诉说他的困苦的时候，你又陷入到一种我不知道该如何帮助你的这个状态下的时候，你不会过多的自我责备。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心态，就是我不会把这个重担揽在我的身上，仿佛这是我的问题。当然啊，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要是小心处理，就是好像他的事情与我无关一样。
对，不是这个意思，
不
是这个意思，对，
而是说你解决不了他的困难，那不是你的问题。
对，准确的用圣经的话讲，叫与哀哭的人同哀哭。
对，这个时候我觉得要借用李诺刚才讲的那个逻辑呢，不是说用圣经的话去安慰他，而是彼此安慰。
对
对
对，
用圣经的话彼此激励。为什么我不想用世界的那一套方式，仿佛是自我安慰一样呢？比方说，你一定
会
会好
起来。
对，我不太愿意说这样。
当然这个情况有例外，如果真的神给你这样的感动，你也一定要说。
那我真的觉得好难。
对吧，就是我相信神如果给你这样的感动，然后也希望能够借助你这样的鼓励和安慰，能够使他以一个积极的状态来面对，我是相信神会有这样的做工的。
这个我就不怀疑了。所以我们要为他祈求，为他的处境，为他的困境和艰难来向神祷告，带领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个困境，以至于我们可以从这个困境当中走出去。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定会做的。我的问题是这些还不够，因为我们还要把我们的盼望建立在对神的信靠之上，就是你刚才讲的前半句，你的信 救了你。
对，
那刚才我们讲救不是指你的身体康复，
不单只是这个方面，
对， 对，它是更立体的，或者说更丰富的，你的身体得救，还包括你在这中间遇见了神，
对，
你更加的认识神。你的信呢，是指我们愿意，而且我们真的相信神知道我们的情况。
嗯，
不是说神不知道，也不是说神不看顾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所以今天我们更关注的究竟是什么，它就决定了我们面对这个处境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认为在关怀在痛苦当中的人这件事情上，其实大卫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经历，就是大卫和拔示巴生下的第一个孩子
夭折了。
对，夭折了。但是在他生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大卫简直是
就是
痛哭流涕，
进食祷告，
进食祷告非常的迫切。但是大卫为我们做到一个很明显的榜样，就是当这个孩子离世，他没有持续的在那里哀嚎痛哭，好像似乎要胁迫神，要求神必须要成就自己的祷告，而是他得到了神的回应。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困境里边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也会有这样的祷告，说神啊，求你显明你的心意。当我们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也应该做好一个准备，就是当神的心意显明的时候，我们也要接受。
所以最终呢，把我们每个人借着神的话引导到上帝面前。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有一句非常美好的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邀请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的重担从我们身上卸脱下来，不是说背了这个重担给耶稣了，而是说我们的重担因为有了耶稣，因为我们的眼睛定睛在耶稣，我们有了新的盼望和信心，来面对我眼前这个重担。所以呢，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我的困境我的苦境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对待困境的方式眼光有了转变，
对，
而且我在眼前当下这个困境当中生发出了新的盼望。
对，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如果我的盼望只有一个，就是我眼前的困境可以挪去，我认为只有这一件事情可以使我得到盼望，可以使我的心得到安慰，我觉得就有点艰难。
那我的指向可能就不是救恩本身，又或者说我们从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身上所看到的，就正如那四个字所表示的，急或不然。
所以我们的神也是急或不然，我们依然要顺服跟信靠的神。
对，
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包括我们听节目的老年朋友，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当前的一切都带到神的面前去向神祈求。但是我们要明白，神借着各样的蒙恩之道，借着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借着这有形的教会，最终是要把我们引向到神的面前，为着他自己的荣耀。
没错，
包括我们的困境和苦境也是一个可以造就我们可以荣耀神的机会。好，那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青涩时，我要歌唱你慈爱。